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，这本书是张晓峰最新人生美文集，精选张晓峰数十年创作的心灵励志经典篇章，引导你寻求人生的答案。生活无边漫长，而张晓峰以知性慈悲的心灵，润物无声的言语，告诉人们，生活看似庸常，实则处处光辉。看透人生的繁复与悲喜，才明白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来听，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。年轻人呀，你问我说，你是怎样学会写作的？我说，你的问题不对，我还没有学会写作，我仍然在学写作。你让步了，说，好吧，请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学写作的？这一次，你的问题没有错误，我的答案却仍然迟迟不知如何出手，并非我自秘不宣。但是，请想一想，如果你去问一位老兵，请告诉我你是如何学打仗的，请相信我，你所能获知的答案绝对和驾车食药或电脑入门不同。有些事无法做简单的回答。一个老兵之所以成为老兵，故事很可能要从他13岁那年，和弟弟一起用门板扛着被日本人炸死的爹娘去埋葬开始。那里有其一生的悲愤郁结，有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沉痛、伟大和荒谬。不，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，你不能要一个老兵用明白扼要的字眼在你的问卷上做填充题。他不回答则已，如果回答，就必须连着他的一生的故事。你必须同时知道他全身的伤疤，知道他的胃溃疡，知道他50年来朝朝暮暮的豪情与酸楚。年轻人呀，你真要问我跟写作有关的事吗？我要说的也是，除非我不回答你， 要回答，其实也不免要加上一生呀。虽然一生并未过完，一生的受苦和欢悦，一生的痴意和决绝忍情，一生的有所得和有所舍。写作这件事无从简单回答，你等于要求我向你述说一生。两岁半，年轻的五姨教我唱歌，唱着唱着就哭了。那歌词是这样的：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呀，三岁两岁没有娘呀，生个弟弟比我强呀，弟弟吃面我喝汤呀。
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呀，三两岁上没
我平日少哭，一哭不免惊动妈妈，五姨也慌了。两人追问之下，我哽咽地说出原因：
好可怜呀，那小白菜，晚娘只给他喝汤，喝汤怎么能喝饱呢？
这事后来成为家族笑话，常常被母亲拿来复述。我当日大概因为小，对孤儿处境不甚了然，同情的重点全在弟弟吃面他喝汤的层面上。但就这一点，后来我细想之下才发现，已是写作人的根本。 人人岂能皆成孤儿而后写孤儿呢？听孤儿的故事便放声而哭的孩子，也许是比较可以执笔的吧。我当日尚无弟妹，在家中娇宠自重，就算逃难也绝对不肯坐入挑筐。挑筐因一位挑夫可挑前后两箩筐，所以比较便宜。千里迢递，我却只肯坐两人合抬的轿子，也算是一个不乖的小孩了。日后没有变坏，大概全靠那点善于与人认同的性格。所谓常抱心头一点春，须知世上苦人多的心情，恐怕是比学问见解更为重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源。当然它也同时是写作的本源。七岁到了柳州，便在那里读小学三年级。读了些什么一概忘了，只记得那是一座多山多水的城，好吃的柚子堆在浮桥的两侧卖，桥在河上，河在美丽的土地上，整个逃离的途程竟像一场旅行。听爸爸一面算计一面说，你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了，从前的人一生一世也走不了这许多路的。小小年纪，当时心中也不免徒生豪情侠义。火车在山间蜿蜒，血红的山植竹开得满眼，小站上有人用小沙僧焖了香肠饭在卖，好吃的令人一世难忘。整个中国的大苦难我并不了然，知道的只是火车穿花而行，轮船破壁疾走，一路懵懵懂懂南行到广州，仿佛也只为到水畔去看珠江大桥，到中山公园去看大象和成天降下祥云千朵的木棉树。那一番大搬迁，有多少生离死别，我却因幼小只见山河的壮阔，千里万里的一风一俗，某一夜的山月，某一春的桃林，某一女孩的歌声，某一成垛的黄昏，大人在忧思中不及一见的景致，我却一一铭记在心。乃至一饭一蔬一果，竟也多半不忘。古老民间传说中的天机，每每为童子见到，大约就是因为大人亦为思虑所逼。我当日因为浑然无知，反而直窥入山水的一片清寂。山水至今仍是那一砚浓色的墨汁，常容我的笔有所记隐。小学三年级写日记是一个很痛苦的回忆，用毛笔握紧了写，因为母亲常绕到我背后偷抽毛笔，如果被抽走了就算握笔不牢不合格。七岁的我哪有什么可写的情节，只好对着墨盒把自己的日子从早到晚一遍遍地再想过。其实等我长大真的执笔为文，才发现所写的散文基本上也类乎日记，也许不是日记而是生记，是一生的记录。一般的人只有幸活一生， 而创作的人却能活两生。第一度的生活是生活本身，第二度是运用思想再追回它一遍，强迫它复现一遍。猥亵的花不能再艳，磨成粉的石头不能再尖，写作者却能像呼唤亡魂一般把既往的生命唤回，让他有第二次的演出机缘。人类创造文学，想来目的也即在此吧。我觉得写作是一种无限丰盈的事业，仿佛别人的卷筒里填塞的是一份冰淇淋，而我的是双份，是假日里买一送一的双份冰淇淋，丰盈满意。也许应该感谢小学老师的，当时为了写日记，把日子一寸寸回想再回想的习惯，帮助我有一个内省的深思人生。而常常偷偷来抽笔的母亲也教会我一件事，不握笔则已，要握就紧紧地握住，对每一个字负责。
双手让我遨游知识的海洋，老师啊老师，你向我修长，老师啊老师，像老朋友一样，老师啊老师，是我学习的榜样，你给我的一切双手让我遨游知识的海洋，老师啊老师，你向我修长，老师啊老师，像老朋友一样，老师啊老师，是我学习的榜样，你给我的一切不回望，老师啊老师，你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岁以后，日子变得诡异起来。外婆猝死于心脏病，她一向疼我，但我想起她来，却只记得她拿一根筷子、一片铜制钱，用棉花自己捻线来用。外婆从小出身富贵人家，却勤俭的像没隔宿之粮的人。其实五岁那年我已出世死亡，一向带我的佣人在南京因肺炎而死。不知是几期，家门口铺上炉灰，等着看他的亡魂回不回来。铺炉灰是为了检查他的脚印。我至今几乎还能记得当时的巨步，以及午夜时分一声声凄厉的狗嚎。外婆的死再一次把死亡的剧痛和荒谬呈现给我。我们折着金箔，把它吹成元宝的样子。火光中，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如此彻底消失了。葬礼的场面奇异诡秘，死亡一直是令我恐惧乱步的主题。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它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意识到死亡，人类不会有文学和艺术。我所说的死亡其实是广义的，如集聚集散的白云，旋开旋灭的浪花，一张年头鲜艳、年尾破败的年花，或是一支心爱的自来水笔终成破壁。文学对我而言，一直是那个挽回的手势。果真能挽回吗？大概不能吧，但至少那是个依恋的手势，强烈的手势。照中国人的说法，则是个天地鬼神亦不免为之悄然色变的手势。
笑看时间痴人万千，白首同卷是难得见，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。时过境迁，故人难见， 旧日黄昏映照心眼，相思之苦谁又敢直言。梨花香却让人心感伤，秋灯长千杯酒皆思量，相望就是人心模样，似妄想。时过境迁，故人难见。旧日黄昏映照心眼，相思之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时间关系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在明晚的同一时间，我将继续为您播读张晓峰的散文《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》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下期节目中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